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阿爸，感谢你的恩典，又带领我们平安过一个礼拜。今天分别为圣的主日，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的圣堂当中，一同来歌颂赞美你，一同用诚心诚意的来敬拜你。求主带领我们早上的敬拜，在你面前蒙恩。这个时候我们要听你自己的话，把你软弱的仆人交在你手中，给他能力，给他当讲的话语，让他可以把你的话讲解得清楚流利，与我们同在。圣灵在这个地方做工运行在我们心里，打开我们的心门，可以明白你的话，接受你自己的话。我们把短短听到你话语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个题目是四比受更为有福，在乐见上显示满足。好啊，请我们来先看《使徒行传》二十章，先看《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二十章三十五节，单单念一节，《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三十五节，这个是保罗讲的话，这是保罗讲的话。那么是对谁讲的呢？是对以弗所的教会。特别对他们的长老讲的话，好，三十五节我们同声来读。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怎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是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是比受更为有福是从这里来的。那么这个是主耶稣所讲过的话，所以保罗就引用主耶稣所讲的话，是比受更为有福。好，哥林多后书使徒行传过两本书，哥林多后书、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同声来读。这个是保罗写给哥林多的教会，他就引用马其顿的众教会的榜样来勉励哥林多的教会。好，第一到第四，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知道，就是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见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是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建筑，再三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好，那么我们再看后书第八章，我们再念几节，九到十一节。第八章还有九到十一节，第九到十一节。好，同声来念。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以你们有益，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取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如今当办成这事，既有愿做的心，啊，这里保罗鼓励哥林多的信徒要办成一年前已经计划做要做成的事情。那么已经过了一年，就是为什么呢？等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个背景讲出来，就是帮助耶路撒冷教会贫困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啊募款帮助耶路撒冷教会贫困的弟兄已经差不多有一年了啊，所以他们保罗就说应该办成的事时间到了。那么第九章第一第二节也差不多同样的话，第九章第一第二节大家同声来读。论到攻击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亚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的人。那么亚该亚是一个省份，哥林多是亚该亚里面的一个城市，省份里面的一个城市。他说亚该亚的人已经预备好了，就是说哥林多教会的人已经预备好了，已经要帮忙帮助这个募款，要帮助耶路撒冷贫困的，已经有一年，所以他们说就称赞一下他们，就借着亚该亚哥林多的弟兄姊妹来鼓励另外的教会。好，我们再看第六节到十一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性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见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救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子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好，第八到十一节有三次，有几次？有三次出现多多这两个字，多多啊，你们注意一下，不是多，就多多两，有两个多，哪一节呢？第八节，神能将什么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还有呢？第十节，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我们有种地的种子，就能够撒种以后，当然就有收成。所以神要给我们种地的种子，我们才能够撒种，才能够有收成。还有呢，多多是一节，多多施舍，我们要有凡事富足，才可以多多施舍。好，现在帮忙一下，这个发给大家每一个人一张，就是给你们看看而已因为我写了这个三个希腊文字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章最多出现的这三个字，那么给大家过目一下。这有两，这个是有两面这样子呀，有三个希腊文字，右边头一个字是 charis， 它的意思是恩惠，如果不够的话，就两个人，这里还他们还少一张那个， OK OK OK， 他们看 OK， 那么这个恩惠恩典在圣经里面很多用这个字呀，在圣经里面用恩典恩，那么是从 carry 希腊文字，但是我要先注意第二面的这里，第二面的这个是讲到啊。Parisia 啊，在第八章第二节出现有两次呀，我要把你们圣经打开一下，第八章我再读一次呀，第八章，哎呀，第二节，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这个快乐是能够叫他们满足，满足的快乐。那么这个满足的快乐在英文是翻成 abundance， the abundance of the joy， abundance 就是这个字perisia 来的，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是很丰富的意思，很丰富很丰富，我们的喜乐很丰富，就可以叫我们满足了，就能够叫我们满足。这个世界上的快乐有不同的快乐，有吃喝的快乐，有娱乐的快乐，但是这里的快乐是能够叫我们满足的，是在主里面的快乐。为什么呢？这个满足的快乐是从哪里来的？马其顿教会在患难中受大试炼，他们在苦难当中仍然有满足的快乐，在苦难当中仍有满足的快乐，所以当然这个快乐是从神来的，如果不是从神来的，怎么能够有这丰富的满足呢？好，那么这个是一个字是满足的abundant 或者是 plenty 或者是 plenty 如果是形容词的话，那么下面这里还有一个字富有啊，下面这个从Parisia 下面的一个字还有是 Plosios， 主耶稣本来是富足，那个富足就是这个字，但是主耶稣富足成为贫穷，因着他的贫穷使我们可以什么成为富足，那么这个富足就是 Plosios 跟 Platio， 一个是 adjective， 一个是 verb。 好，那么这里呢，恩惠，我先讲这个丰富 abundant 呀，在第八章里面，前面讲到满足的喜乐，后面有格外显出，有好几次讲到格外显出，都是讲到 abundant， 格外显出，在第八章里面有好几次格外显出。好，那么这个你们自己看呀，我现在就看到这一面的恩惠恩典，这个字 charis， 这个 charis 这个字在第八章跟第九章出现有十次之多，我都把它念出把它写出来啊，第八章第一节，第八章第四节，第八章第六节，八章七节等等呀，但是最要紧我先把一些背景讲出来，耶路撒冷教会起初教会是建立在哪里？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教会，使徒们起初当彼得传福音的时候有多少人悔改？那一天在五旬节3000人悔改，所以起初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使徒时代的教会，是非常兴旺的，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他们也是非常美好，彼此相爱，彼此相助。但是后来耶路撒冷的教会就遭受很大的逼迫，从哪里来的逼迫？从罗马政府来的逼迫。那么甚至他们嫌挤了，不是嫌了几个执事，有一个执事后来殉道了，名叫什么斯提凡，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教会非常美好啊，彼得传福音好多人信主，那以后就遭受很大的逼迫。那么使徒凡在第六章嫌挤之事，第七章他就殉道了， 所以信到了，所以就可以知道当时的迫害是相当的严重。后来呢，好多年以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慢慢落在困难贫困当中，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在贫困当中。所以神呢，保罗就借着保罗来鼓励其他教会。保罗不是建立了好多教会吗？那么特别他就写这封信，写封信给哥林多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比较富有啊，比较富有，所以就劝勉他们，你们能不能就募款一下来帮助耶路撒冷贫困的信徒？他们说好。那么他们起这个意念差不多有一年之久了，所以应该是做成的时候，把钱收集起来，就托弟兄几个弟兄在第八章下面，托几个弟兄带到耶路撒冷去。那么这个行动啊，是恩惠的行动，慈惠的工作，是不是？但是这个慈惠的工作的行动啊，在第八章里面就用 charis 这个字。那么这个 charis 在这里如果恩赐，我们讲说教会很多恩赐 charisma， 所谓恩赐是神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才干。如果我们自己的才干献上，当然神可以使用，但是更要紧，神有所为着他工作的需要给你恩赐 charisma。 那么恩赐，那么这里我讲出它的原来的意思，包括美丽、强壮、健康、力量、崇高、荣耀等等，优雅的态度、佳美的气质、委婉的状况，这些都可以用 charis 来解释。这个就是恩典，是神所赐的恩典。不管的美丽，你的美丽、你的强壮、你的健康、你的力量，是神给你的恩典，是神给你。那么我们现在有力量可以去帮助别人，去帮助别人，这种慈惠的工作也被看为是神的恩典。那是我就把这些话讲出来，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所以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保罗很会用教会之间的榜样来彼此鼓励，来借助彼此夸奖教会，来勉励弟兄姊妹。所以他就提了两个神的教会，一个是马其顿神，马其顿神里面的教会有腓立比教会、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那么亚改亚那边就有这个哥林多的教会，有雅典的教会。那么圣经里面没有提到雅典的书信，但是在使徒行传有提到雅典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希腊的雅典。那么这个就是在亚该亚的省份里面。那么好，那么现在我们就先看这个马其顿的教会。刚才我们读了第八章第一到第四节，提了几个可以做榜样的，是什么榜样呢？是什么榜样？在第一节，在患难当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然有满足的快乐。那我们平常在苦难当中，我们会很忧虑、很挂虑、很忧愁、烦恼很难有快乐。但是他们呢，在大试炼当中，在患难当中还有满足的快乐，这个就是可以做其他教会的榜样。他们的信徒表现得非常好。还有呢，第二点呢，他们在穷乏，在第二节当中，在既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见的厚恩，还是一样的奉献，还是一样可以帮忙耶路撒冷教会贫困的弟兄姊妹，所以还是显出他们乐见的厚恩，这个就是可以做榜样的，这个是第二点的榜样。第三点呢，他们的奉献是什么？按着力量，也过了力量，来帮助耶路撒冷贫困的弟兄姊妹。那么有时候我们想呀，一个人怎么能够如果我们能够按着力量来奉献已经不错了， 现在他们又过了力量，那么这个是可能的吗？是可能的吗？好像有时候我们想是不可能的，或者就不甘心的，不甘心不可能做到过了力量，那么所以我们就看见他们的信心很大了。如果你能够做一些事情是过了力量，表明你对神的信心有很大的信心，你相信神会继续供应你的需要嘛。你所以就好像那个穷寡妇，她只有两个小钱，她就把她吃饭的两个小钱都落一肩上，为什么呢？他相信下一餐呢，神还会供应他的需要嘛，所以他就有信心把那个两个小钱也奉献出去。所以不但是按着力量过了力量，所以这个也可以做他们的榜样。那么第四点呢，就是第四节，再三的求我们准我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就是让我们有份来帮忙耶路撒冷贫困的弟兄。再三哦，再三求，意思说这个是一个机会，机会不要错过，他要抓紧这个机会，求他们给我们机会来帮助耶路撒冷的圣徒。而且这里就是用恩情，给圣徒的恩情上，恩情上就是神的恩典 charis 这个字。 OK， 好，现在我们就再继续看到第九章啊，有几个字我们要注意的啊，第六到第九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小学的时候读书，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你少种少收，多种多收。那么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奉献就好像什么？撒种，奉献好像是在撒种一样啊。我问一下，如果农夫下种的时候，他要多撒种呢还是少撒种？当然要多撒种了，你多撒种你就会有盼望好的收成了，当然也要有雨水，要神的赐福了。但是你的心里，你如果有多少的种子，你就尽量全部给它种地，给它撒种，那么你才会有很好的收成。所以他绝对不会以为撒种是一种损失，撒种不是一种损失，因为收成是要一段时间，是不是？不是今天撒种明天就看见收成了，而且你还要怎么样，劳苦浇水，劳苦的工作等等，一等过了几个月以后才有收成。所以当你撒种的时候，你绝对不会以为这个是一种损失，你种下种子以后，你就满怀盼望有一天会有很好的收成。所以种下的越多，收成的盼望也就越丰富。那么诗篇126篇讲到，流泪撒种的必翻覆收割，所以奉献就是等于撒种。当然并不是马上看见收成，但是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这个是我们自己甘心乐意的。好，另外一点就第九节，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什么？永远。所以奉献就等于好像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字啊，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什么？存啊，存到永远。这个存字，奉献是等于存钱呢、哦、我们就很难明白啊。如果我们今天啊拿了薪水到银行里面，把我们的支票放进去，我们就存钱嘛，存了、啊，但是现在你把支票奉献出去，怎么是存呢？存到永远哦，不是单单存在银行里，是存到哪里去？天上了。他的仁义，而且是讲到仁义，因为奉献就是一种仁义，帮助耶路撒冷贫困的弟兄姊妹是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还有你看在第十节，还有一次仁义，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仁义的果子。 什么叫做仁义？在罗马书有一句话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但是主耶稣为谁死？为罪人而死。主耶稣为罪人而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在英文，义人 righteous man， 为 righteous man 死很少有这回事。那仁人就比较容易一点，是为 good man， 仁人是 good man， righteous man 很世上没有一个 righteous man 嘛，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义人。你知道吗？日本人很爱国，他们为了爱国就爱他们的什么天皇，他们看天皇是一个又仁又义的人。什么意思呢？当然这个是错误了了，没有一个人是义人嘛。但是他们因为是爱国，他们就爱他们的天皇，他们就可以为天皇而牺牲，因为他们看天皇是又仁又义的人。那么这个是日本人的一个民族观念，从小他就有这样的教导，所以他们就肯为了爱国而为天王而牺牲。那么我们中文字有时说牺牲小我完成什么呢？大我，也是这个意思了。啊，你要牺牲小我，你的奉献就是等于你的牺牲小我，为了完成大我，为了把这个福音传得更多的人，奉献当然就用在教会的圣工上，那么可以把福音广传，那么能成就大我啊，牺牲小我，慷慨就义，那么就是这个义的意思啊，借着啊牺牲，借着付出，可以完成大我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的奉献等于是把我们的仁义存到哪里去？存到天上去。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在天上有活泼的盼望，我们可以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衰残永远长存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们如果生活在地上，我们购置产业，购置的更多或者地业的话，我们对前面的生活更有安全感，对我们的子孙更有安全感。但是我们现在是存到天上去，神为我们预备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当然是更有永恒的价值，是更好的。好，现在我们来看第四到第，刚才所讲的有两个多多，有三次多多，有三次多多是在第九章第十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多多表明神愿意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而且是多多的赐给我们。神里面有丰富的财富的啊，问题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来向神支取？所以神不是单单给我们基督徒生命，主耶稣的应许叫我们得着更什么？更丰盛的生命。一个人有了生命跟丰盛的生命是差的很多的，是不是啊？你有了生命跟你有健康活泼呢，你不必说什么，我们年纪大了呀，跟年轻人就差了很多了，是不是？年轻人非常活泼，做什么事情有劲有力，那我们年纪大了，我们要很小心做事的，那么当然我们就比不上年轻人的那种活泼有力。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生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不是单单有生命，不是单单信主就够了，我们要追求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有一天我们可以更加丰盛更加丰盛。就好像你看见你的儿女啊，供养他的时候，他天天成长，不但身体的成长，知识的成长，思想各方面学问的成长，那么生命可以丰富。在基督里面也一样，主耶稣不但赐给我们生命，还要赐给我们丰富的生命，他要多多赐给我们撒种的种子，他要让我们有力量 可以多多施舍，当然神要供应给我们恩典，我们才能够做到的。那么好，这个多多施舍，你能够施舍，因为你先有领受，多多领受你才能够施舍，这个是成正比例的，好像祸水江河一样。那么我们就用在巴勒斯坦有两个，上面北部有一个加利利海，下面有一个什么死海。加利利海很多鱼虾，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流进去的水，也有流出去的水，那个水是活水，叫做活水，不是死水。下面一个沿海呢是死水，死水因为叫我们中文叫做流水不腐，如果你水一直流下去，就不会有臭味，不会腐烂的意思，流水不腐。那么今天我们多多领受，从神那边领受恩典呢，我们要懂得多多什么流出去啊。你不是单单领受啊，你领受不流出去，你就变成一个很自私的人了、啊、是不是很自私的人，那么就没有丰盛的生命，没有祸水泉源，没有祸水江河，就没有丰盛的生命。那么有丰盛生命的人是能够流进也能够流出的。哎，我问大家，我们有一些东西啊，你越给人就变少，是不是？有些东西你有的东西啊，你现在比如说有十件衣服，你把两件衣服送给人，你现在剩下多少？八件。你越来越少，你越送越多越少。但是爱呀、啊、很奇怪，当你把爱分享给别人的时候，你的爱是越来越少还是越来越多呢？越来越多的。所以只有爱是不同的，东西越送我们就越少，但是你把爱分享给别人，你的爱越多。为什么？是神给你的爱呀、啊、神就是爱，神是爱的源头。那么我们领受了神的爱，我们把爱分享给人，那我们的爱是越来越多，你爱的生命越来越多。我问你，要有丰盛的爱的生命吗？你要把你的爱分享给四周围的人。如果你是一个自私的人，只想到自己的话，你的生活没有一个功德性，没有想到其他的人呢，你的人生呢是很枯燥的。没有爱的人生不会带给自己满足，也不会带给快乐。所以当你有爱的生命，不但影响别人，你自己也有一个满足感。在基督里面有一切的丰盛。我问大家，在以弗所书充满这两个字很是常出现的，也是我们人生一个重要的充满。有满有同吗？你先拥有，你拥有一个东西，但是你却希望满有，这当然不同啊。拥有跟满有不同，哪一个更好？满有更好啊。我拥有100块钱，现在我如果满有财富的话，不止100块哦，可能1000块10000块呀、啊、满有。那么充满就好像一杯水呀、啊，它有水，有一点水，但是你当然喜欢更多满啊。满如果有的是你放了满了以后就可以怎么样流出来，满意啊，腹背满意啊。你看神的恩典是腹背满意，不但满而且溢出去给人，能够分享给别人才是满的，真正的满啊，才能够溢满。如果你不是真正的满，怎么能够溢出去呢？腹背满溢。所以充满是很重要的，拥有比没有更好，满有比拥有更好。那我们华人啊非常勤俭刻苦耐劳，所以我们才能够存，我们赚10块用2块，把8块存起来，你越存就越多了，那么就会满有，会满有。那么我们什么东南亚的华人呀，那现在可能啊 已经有点不同过去的啊，我们从中国大陆来到南洋啊，啊，白手起家的，哎，过了几年，再过几年呢，他能够盖房子，富有起来，为什么呢？勤劳勤俭，他们一年就开一个小店，自己家门口开一个小店呢，不是一年，我问大家几天啊？365天，天天都开店的，他没有假期的。早上一眼睛一开就开一个小店，那边就这样子的，这个就是中国人华人的这个刻苦耐劳的一个精神了、啊，所以他才能够丰富起来。那么现在我们可能不同时代不同了，现在我们盼望我们的儿女满有什么？不是单单满有财富啊，更要紧是先有满有什么？你的满有学问嘛，你先给他读书嘛，啊。小学、高中、大学、研究院、博士，现在博士也好多种了，很多种，满有学问知识，满有聪明智慧，这是我们盼望。但是不要忘记，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满有丰富的恩典，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好，讲一个比方呀。有一次有一个人向地主买了好几百亩的土地啊，后来他就在他的土地上当然就盖房子了，做这个花园了，或者挖水池了。哎，后来他有一天呢挖井的时候，你因为井挖得比较深嘛，哎，他发现哎这个地不同啊，里面有油厂了，他就发现这几百亩的地里面藏了很多油田了，油厂在下面，所以当然他就一一开垦了，变成千万富翁了。那么我问上一个主人，为什么他不去开采呢？他不知道嘛，原来他自己脚踏所他自己有很多的油田，他不知道啊，当然他就不去开采。但是这个呢，因为偶尔挖井的时候就发现油厂，他就在那边开采。那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丰富的油田呢，但是我们不懂得去开采，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嘛，不知道，你不追求嘛，你要先追求认识耶稣基督。为什么保罗能够说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呢？因为他去开采嘛，他去一直想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教会里面不是单单听到我们有查经，那么有主日学，就盼望给你们多了解这本圣经啊。这本圣经里面有许多油田啊，我们认识耶稣啊，啊，保罗认识耶稣为至宝的时候，他就可以丢弃万事，他就敢施舍帮助别人，因为他有丰盛的生命。那这个是最重要的。 OK， 那么我们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可以成为富足呢？那我们就用主耶稣的榜样。刚才我们读了一节圣经，在第八章第九节，我再读一次呀，在第八章第九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里有两次贫穷，也有两次富足。主耶稣本来是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来到世界上。主耶稣成为人的时候，他出生在哪里？降生在哪里？在马槽里面，他不是降生在王宫里啊，他是做约瑟玛利亚的木匠的儿子，他不是做皇帝的王子，却为我们成为贫穷。但是主耶稣说，在世上的时候，狐狸游动，飞鸟游巢，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就可以想象主耶稣的贫困贫穷。但是因为他的贫穷，使我们可以成为富足。什么意思呢？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最大目的，就要死在 十字架上，所以他是为罪人而死。所以当他33岁的时候，他就很就上了十字架，完成救赎大功。那么当完成救赎大功以后，这个救恩就传到全世界。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是领受了主耶稣的救恩，我们相信了耶稣的救恩以后，我们有了生命以后，我们这个生命可以丰富起来，就成为什么？富足。所以这个富足并不是单单物质上的富足，精神上的富足，灵性上的富足，各方面的富足，生命上的丰富。那么就是今天我把这个三个字介绍给大家的三个希腊文字，就是讲到富足恩典是神的恩典。那么主耶稣来到世上成为贫穷以后，他死了，有没有结束呢？没有啊，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过来。主耶稣复活以后怎么样？我们有受难节，有复活节，也有升天节啊。过了40天，主耶稣升天，升到哪里去呢？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啊，主耶稣神将主耶稣升高啊，赐给他万民之上的名，无论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主耶稣回到天上去，坐在父神的右边呢、啊，称他为主，万气都要跪拜他，万口都要称颂主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先为我们成为贫穷，今天他何等荣耀，是神给他的荣耀。因为他先撇下，懂得撇下，懂得付出，就可以拥有，就可以满有丰盛的恩典。好，最后我就讲两个事例。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呢，差不多七八十年以前，在芝加哥一个非常豪华、这个宏伟的一个大厅里面呢、啊，就坐有十几个人。这个美国的富豪啊，美国最拥有最多钱的人的富豪啊，就坐在那个大厅里面开会。开什么会呢？有煤油大王，有汽车大王，有股票大王，还有什么银行长啊、董事长什么，总是美国最拥有财富的，差不多有10多位、20位左右。在那个大厅里面，在里面开会啊，他们的财富加起来还比美国的国库更大、更多。那么你就可以想象，这个他们的富豪是多大了。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单单这个好几年的战争呢、啊，世界的变迁好大。这10几个人、20个人也变了，他们的财富，能够长翅膀飞走了，不同了，环境完全不同了。不管你过去什么大王啊，现在有的变了，他的财富飞走了，有的因为政治的问题被抓去了，坐在监牢里面，有的受不了打击啊，精神神经起来了。那么有的受不了打击，身体虚弱下来离开世界。所以才不过是十多年时间，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变迁好大啊，坐监的，死的，变迁很大。这就是世界的真面目，不必说什么。还记得吗？2008年、2009年经济风暴的时候，从哪里来的？从美国开始啊，美国的房贷呀、啊，这个房次贷开始了，那么以后又有 Libra 的这个倒闭，这个金融风暴就引起全世界了，很多富豪啊，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有损失了，啊，有的人的财富就是说，有的至少二成、 三层不见了，不见了，那么缩水了。那如果我们比如说我们存了一些钱呢，比如说我们存了有十万，如果缩水了两层，多少变成多少呢？不见多少了啊，变不少，不见了两万，还有八万，还好啊，损失两三万块。但是那些富豪啊，损失多少钱呢？他如果有一千万，损失两成的话，就是200万；如果他有一亿，损失两成的话，他就损失2000万了，是不是？缩水了，这些钱都是缩水的。那么这个史记就是这样子嘛，我们也不能够怪嘛，这个金融风暴引起显世界来的，所以我们就看见世界的真面目。世界不是我们所依靠的，变迁好大。但是我今天再讲一个故事，讲一个丰县的故事。是100多年前，在纽约有一个又大又老的教会，里面好多会友啊，礼拜天做礼拜的好，这是大概150年前的事情了。那么后来那个教会为了要盖，多盖一个主日学教室，当然就要有建筑了，就请这个弟兄姊妹来奉献，这个牧师就是请。那么他就选了几个呀，教会里面比较富有的几个弟兄了，你们做榜样，你们做榜样啊，来鼓励大家。那么那个是一个多元化的教会，里面啊，纽约住了有100多个民族啊，啊，有英国人、法国人，什么人都有的啊，东方人也不少啊，是不是？东方人最会跑动嘛。那么那个教会啊，哎，他就请了几个富有的人来奉献。他们这个过去100多年呢、啊，很少用纸币的，用铜钱呢、啊，因为还有一块的金币，两块的金币，以后有50仙、25仙啊，连1仙、半仙的都还有呢，都很好用了。你半仙都可以买好多东西的。那么是100多年前，所以那么他们就用这种方式啊，奉献的心态方式不同。那么他说这个英国人就出来了，他说我在地上画一个大圆圈啊，我现在带了这个铜钱啊，那么我要向上丢啊，那么如果落到地上，这个圆圈里面就是属于我的，圆圈外面的就归神的。这个是一个故事了，这个英国人的观念。那么他就用这种方式，就画一个圆圈，落在圆圈里面是属于我的，圆圈外面的是归神的，奉献给神的。所以当然他丢的时候非常小心，最好就掉在所有就是在这个圆圈。哎，但是这个美国人比较爽啊，他是相反的，丢到里面的就归神了，丢到外面的是归谁？归自己。那么你丢的就越高了，是不是？哎，有一个很吝啬的犹太人来了，他说我也奉献了，他的奉献是什么样？他带了，我还是要把钱丢到上面去啊，但是我不必画圆圈的。他就在那边祷告啊，大声的祷告啊，神啊，你是无所不能的神，你要多少你就拿去，不要的你就还给我。他就向面一丢啊，我问大家一下，多少回到地上来啊？全部都回到地上。神要不要这样的钱呢？你都不甘心乐意的奉献，神怎么拿呢？是不是？神怎么拿这个奉献呢？你都不甘心乐意嘛，这个吝啬的犹太人。但是有另外一个弟兄啊，他好爽着的，他说我要将荣耀归给神，我两个口袋里所带的所有都奉献出来，这才是真的奉献了，心甘乐意的奉献，他就摆出来了。那这个是一个奉献的例子，这个是一个笑话，是是不是是我不知道，这是从刊物上我看到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奉献的心态是怎么样呢，就可以知道我们树林的生命到哪里。那么我们 华人很聪明，是不是？我们想得更远，我们想到我们的子孙，想到我们的将来。但是有时候我们就变成一个很自私的人，只想自己，没有想到功德、公益事业。那今天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奉献，我们是用我们的才干来积财于地呢，还是积财于天？现在就把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九章告诉大家，是比受更为有福。我们要在乐见上显示出我们有满足的快乐，就是懂得奉献给神，是用在神的事工上，可以荣耀神。我们低头祷告。请梁师母带领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蒙你的恩才成的。就没有一件东西，也没有什么东西，都是我们自己起来的。那人白白从母亲上，就是我们的母亲生下来，我们没有带什么来，也没有带什么去。有一天你要把我们接回去的时候，到底我们是空手见你呢，还是丰丰富富见你？主啊，这个奉献这个两个字的意义蛮大，也是非常广大。说我们不但要奉献我们的金钱，我们也可以奉献我们的时间，我们更是要奉献我们的心，因为心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的心已经在你那里的时候，只要你开口向我们要什么，我们就可以给你。主啊，求主你是在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知道，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固定的工作收入，我们能够有美好的家庭生活，我们有各种各样丰富的恩典，都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都是你给我们的。就让我们懂得这个秘诀，说我们怎么能够去懂你呢？我们怎么能够认识你呢？就是要看你的话，要读你的圣经，要常来到教会，多多听到，参加小组，有不懂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去问，可以去研究，这样慢慢的我们就会认识你，就会了解你，就会懂得怎么样去爱你，也懂得怎么样来磨透你自己的心。希望是在我们一生的种子宇宙上，我们自己不晓得，我们不愿意当你把我们接走的时候，见你的面的时候是羞羞耻耻的见你，空手见你，拿不出什么东西给你。主啊，求主你帮助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还有时间的时候，还有健康的时候，主啊，让我们能够跟你说，主啊，你要我为你做些什么？主啊，你自己帮助我，我们做的不够，我们常常饶恕我们，赦免我们，再给我们机会，你再一次又再给，所以让我们不要失去这个名分。感谢祷告，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Thank you.